一个陪你一起走的那个人？有谁跟你一起走，比你走什么路来得更重要？所以基督徒有一个最最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能够跟你同在。哦，在今天晚上，我如果及时的告诉你说，在我生命里面，我是从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是从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极大的改变。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什么叫做重生呢？就是说神的生命进入在你的里面。那我们这次的主题里面说，在基督里的长进。一个人怎么样能够长进呢？头一件事情，他先要生出来，是不是？如果一个孩子从来没有生下来，你说你要长大，这是件不可能的事情。有很多的事情你不懂，你不明白，你说我怎么样能够长大呢？有很多的小孩子，你原谅我这样的讲，如果他还没有生下来，他说我不能生下去，如果生出去以后又不会讲话，又不会走路，又不会吃饭，这个真是麻烦得很。等我会吃饭以后，会走路以后，会讲话以后，我再生出去。最要紧的就是你先生下来，等你生下来以后，你慢慢慢慢才会长大。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人必须要重生。我们常常在这里讲，世界一直在改变，而且世界我们常常说向着无坏的那个方向在那边改变。我听说1975年的伦敦的塔乌斯报的社论说，这个世界需要有一个重生。如果这个世界上不得到重生，这个世界不知道要变化到一个怎么样的光景。昨天晚上我已经讲到 Doug Hammarskjöld， 他提到这句话说，他说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会有永久和平的盼望。我们曾经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可这个世界上的光景是越来越差。除非这个世界在最近几年里面有一个属灵的更新，这个世界就要到万劫不复的地步。有的人说世界是越来越变坏，请做父母的把你的孩子留着，不要让他走动，你会影响讲道。谢谢。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说，哎呀，一代不如一代。我们常常听见年老的一辈人说，我们做年轻的时候是比你们好得多了。弟兄姐妹们，当我听见这句话的时候，我有一个问号在那个地方，是不是你们真的比年轻的一代好呢？还是你们忘记了在你们年轻的时候所做的坏事？好多的时候我们说从前的人怎么怎么好，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听说希特勒杀了600万的犹太人。在中国的历史上面，我们听见皇朝杀人多少？800万。那我看希特勒还不如他。在这里我们看见人并不是说现在的人比从前的人坏，我们从来不能说现在的一代不如从前的一代。虽然我们今天看见了一切的光景，虽然现在我们看见一切的文明带来的并不是真正人类的幸福，可是我在讲，人类的心从来没有好过。今天的青年人可能比从前的青年人来得更成熟一点。我们特别住在这个交界的，特别是我们这一代的人，我说这个40-50岁的那个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这帮人真是自己觉得很苦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常常听见人家说，青年的人要听老年人的话，是不是啊？可当了我们年纪慢慢老起来的时候，我们说要听进青年人的话。那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说要听老年人的话，当我们年纪老起来的时候要听青年人的话，就没有人听我们的话。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不知道这个时代的光景究竟要到怎么样的位置。虽然我们用各种的方法，那些哲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政治学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农业家、教育家，甚至于宗教家，都在那边想怎么样子能够改造这些的社会。政治家他们从独裁变成民主，从君主改成共和。在美国的罗斯福总统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提倡新政，特鲁门总统的时候提倡公平的政治，在 Kennedy 做总统的时候提倡新警戒，在 Johnson 做总统的时候提倡大同社会。可在这些的世界里面，我们看到世界并没有真正的把这个世界改造过来。特别在 Johnson 做总统的时候，我们看见有 riot, revenge, resection。 我们看见 Frank D. Roosevelt 他讲，他说 We don't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but we are on our way. 不知道究竟应该往哪里去，可是我们在我们向前面的路程。今天整个的人类在那边迷茫，整个的人类在那边思想，我们不知道究竟往哪里去。所以现在在美国，这个相信星象学家非常的流行。你知道今天在美国有1750家的报馆，有1200多家的报馆，每一天有关于这个 astrology， 就是讲今天的性怎么样，今天的人命运怎么样。在20年以前，只有100个报纸登对这些的广这些的 column， 可是今天1200多个这个报纸，他们在那边告诉人说，人的方向、人的目标究竟要往哪里去。怪不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对 existentialism， 人类对存在主义，在那边问我究竟从哪里来的，我现在留在这个世界上面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们的将来是到哪里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哈明威写的那篇文章结果风行了全球，说 The Lost Generation， 我们不知道究竟要往哪里去。所以我听说在美国有一个年轻的人放一个bump sticker 在他汽车的后面，说 Don't follow meI'm lost。 今天很多的时候，人的心灵里面觉得非常的空虚，人的心灵里面不知道究竟往哪里去。我们知道人类的犯罪不错，在1960年代里面，在美国的犯罪率是超过了184%。在1969年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的 crime， 整个的犯罪是498,9700件。我们看见差不多可以说人类的犯罪率是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地步。在1971年， New York City 只有800万人 8 million， 他们所犯的罪比英国、苏格兰、威尔斯、爱尔兰、瑞士兰、斯潘跟瑞典、荷兰、挪威、丹麦合起来还要来得多。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我们不知道究竟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人讲到 utopia， 很多的人讲到好像 Thomas More 讲到我们更完美的人生，我们盼望能够在把这个世界上面能够改变得更好。各位都知道，在18世纪的时候是人的理性主义非常强的时候，那个时候理性主义的思潮非常的强。到了第19世纪的时候，工业革命以后啊，人以为天国就快要到世界上来了。在19世纪的时候，当工业革命蓬勃的时候，人觉得整个的世界 We have a beautiful world tomorrow， 我们在想将来我们的世界能够变成一个非常美丽的世界。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看见这进到20世纪，人类把这些的美梦幻灭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华盛顿 DC 见到一个年轻的人，我从后面看过去，我根本不知道他是男的是女的，一直等到我看见他满脸的大胡子，我才发现他是一个男人。他跟我问很多很多的问题，他问我一个问题，我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解答。他说，你能不能够告诉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什么？在我还没回答他以前，他说，我告诉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就是第二次的世界大战。你相信不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到现在，整个的世界上面已经经历过了60多次的征战，有的是局部的征战，有的是世界上相当危险的征战。在整个的世界上面，人类永远没有得到平安，人类的内心里面没有真正的喜乐。我们看见在整个的世界上面，在第20世纪以后，人的美梦、人的幻想就毁灭了。在那个时候，人所提倡的是什么呢？是感觉的文化。特别 Slocum 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所要的就是在感受的文化里面，我们什么东西都要能够摸得着的，我们什么东西都要能够感觉得到的，我们凭着我们的 sense， 凭着我们的 experience， 因为我们觉得那些所谓空洞的乌托邦 utopia 这些东西太渺茫。所以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得到做 We just try to get as much as we can, and we can everything we got. We got to make a lot of money, but we have no sense. 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每天到晚所想的就是怎么样得。不错，本来就是一个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不但哭，他两个小手抓得很紧， 他说我到这个世界上面去，我要抓世界，我要金子银子车子妻子儿子老了还有胡子。现在人还没有老已经有胡子了， because that's a now generation。 我们要这些的东西能够抓住在我们的手里里面，我们现在要的就是现在 now generation 我们能够得着我们这一切的东西。在特别在第二十世纪以后，人类的美梦幻灭以后，好多的人他们在那边思想，在那边想究竟我们应该往哪里去呢？虽然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作者他们讲到 beautiful world， 他们在讲到世界上的改变，世界上的情形，我们实在没有看到世界会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美满的光景。而且在这个时代里面，人已经失去了标准，我们已经把旧的已经 tear down， 把旧的已经拆毁了。我们说我们不要 establishment， 可是我们没有新的地方可以建立起来。我们没有一个目标，我们没有一个方向，我们没有一个标准。我们反对武力不错，我们反对权力不错，我们反对所有的一切。我们没有不知道到后来最近应该反对的是什么，因为我们盼望把一切东西都拆出来，这没有任何的标准。正好像有一个人说，现在已经有了个射箭的人，也有了箭，也有了弓，也有了烟，也有了箭，可是我们不知道射到哪里去，因为人已经失去了目标。正好像有的人说，我们比我们的祖先有更好的交通的工具，可是我们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今天我们的人类是降到苏联，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目标。他说 We have better transportation than our ancestors，But we don't have a better place to go. Today we talk about speed, but we already lost our direction, which speed without direction only leads to destruction.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人就是快快快快快，很盼望很快很快，可在快的时候，他不知道往哪里去，结果怎么呢？人就是毁灭，人就是毁灭。刚才在吃饭的时候，我们的弟兄跟我谈起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对。我们不知道第四次的世界大战会，我们不知道第三次的世界大战用什么样的武器，可是我们知道第四次的世界大战人用的武器就用石头、木头、拳头，因为再有一次世界大战的话会把人类的文明毁灭了，人类会到了一个非常野蛮的光景里面。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为什么一个整个的世界会有这样的一个光景呢？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青年人他们在那边吸毒。你知道在美国每年吸毒的人有1200万到2000万左右，经常他们吃海洛因，甚至在小学里面他们也有很多的人在那边吸毒。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神经病的病院，我们看见在神经病院里面每一个床里面都是满了人。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都是中国人，原谅我这样的讲。有一次当我经过 New York 有一个 bridge， 当我经过那个 bridge 的时候，有一个医生坐在我的旁边，他你看见那一栋高大的房子，他这一栋高大的房子里面都是神经病的人，在里面有好几个中国的学生就关在那个神经病院里面。亲爱的同学们，我们在那边讲整个的世界到了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人今天的胃每个人都是满的，可是人的心灵里面都是空虚的。虽然今天我们的人已经跟上一代的人不一样，我们有很多物质的文明，我们不再用自己的劳力，我们只要 push button， 可是今天很多的人他们的内心里面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用安眠药才能够睡觉，早晨起来的时候需要有兴奋剂才能够叫他 up， 到了下午的时候他们需要 tranquilize， 叫他们烦乱的心灵能够稍微安静一点。今天不但是大人用 tranquilize， 今天连小孩子医生也给他 tranquilize。 今天整个的社会不知道究竟应该往哪里去，为什么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光景，为什么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我在下午的时候特别提到有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 Hollywood是个非常小的一个地方， Hollywood 只有 6 square miles， 是一个最小最小最有钱的一个地方。在整个的世界上，不但是在美国来讲，他们一共有4万个居民，可是有2000个游泳池，每个人平均的收入是2万美金以上，有1500个律师， 有200个医生，有34个政坛的事务所。你记得1962年，恐怕对你来讲稍微太早一点。Marilyn Monroe， 他在8月里面一个 Saturday 的晚上，他自杀了。他样样都有，他的内心里面感觉到空虚，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够满足他内心里面的空虚。虽然今天世界上面的人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有各式各样的享受，可在他们的内心里面却是充满了空虚。你相信不相信，在美国有很多的吸毒的人都是非常有钱人的家庭。我住在华盛顿 DC 12年，我发现很多的所谓高等社会的人，到了礼拜六晚上的时候，他们都是醉酒。哦，每个人都请用酒来灌醉他们，因为到礼拜一早晨还是昏头昏脑的。你想，像这样的人叫他们到 Senate 里面去，像这样的人叫他们到国会里面去，到议员里面去，能够讨论成什么好的事情来呢？不久以前你听说有一位国会的议员很有名的，他的女的秘书打字也不会，接电话也不会，你知道他只会做一些什么事情？我们美国人纳税就是养这样的人，他们所有的就是酒色财气，样样都有。连我们以前的参议员，现在也是参议员，连开车都不会开，居然他把他的女秘书在水里面浸死了。我们美国的政府，或者说这个国家，曾经花了几百万、几千万、几亿的钱叫人能够在月球上面走，结果人在地上连开车都不会开。你说像这样的一个社会，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目的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世界上虽然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我们盼望能够拯救，盼望能够改造，盼望能够叫这个世界叫做新的生命。当我在英国的时候，有人问我说，你欢喜去看什么地方？他们带我去参观了好多的地方。我说有一个地方我很喜欢去看，我听见很久关于海德公园。哦，海德公园有个 corner， 这个 corner 特别是礼拜天的下午，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站在那边讲，你只要放一个英国的国旗在你的后面，你只要不批评女王，你什么话都你都可以讲。有的人拿了肥皂箱就站在那个上面，什么地方都讲，也什么地方人讲都有人在那边听。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在那边传福音，他在那边讲耶稣基督能够改变人的心，耶稣基督能够改造这个社会。忽然有一个人提出来一个问题，你知道在那边讲不是单单 one way traffic， 像今天晚上一样，他们可以有 encounter， 他们有 two ways traffic， 他们可以在那边一面听一面问。忽然有一个人他问一个问题，说，他说 Hey preacher， 你看见这个人站在这个前面，天气已经快要冷了，他穿的衣服还是这么样的单薄，你信耶稣，你讲将来上天堂，你说信耶稣罪得的赦免，你能不能给他一件新的衣服？这 preacher 非常有神的智慧，他说，我看见了这个人，我看着这个人是个醉酒的人，你可以从他红的鼻子上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个喝酒的人，你可以给他一件新的衣服，可你不能担保这件新的衣服一直会穿在他的身上过冬。我怕不久以后他又把这件衣服卖掉去买酒来喝。耶稣基督的方法不是单单给他一件新的衣服，耶稣基督的方法是给他一颗新的心，叫他的心改变了以后，他自然而然没有那个醉酒的倾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晚上我们要思想到的，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必须要重生。整个的世界虽然我们有科学的文明，科学的发达，一切物质的进步，可是整个的世界上面我们看不见呢有真正和平的希望。苏联跟中共都在那边备战，美国盼望在东南亚有一个和平的军事，所以他们尽量的盼望怎么样子帮助中共，怎么样子能够对抗苏联。我们看见在西半球上面也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看见在非洲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看见在东南亚有许多的地方好像火药库快要爆发一样。亲爱的同学，为什么一个这个世界上会到了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不能否认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罪这个字啊，就是破坏的意思， 最近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破坏；最近到国家里面，国家就破坏；最近到家庭里面，家庭就破坏；最近到个人里面，个人就破坏。罪恶是人民的羞耻，因为罪破坏了总统，叫总统自己辞职；因为罪破坏了白宫，叫白宫变和；因为罪在整个的世界上面，叫世界上面永远没有平安。虽然有的地方可以说我们是民主的社会，我们是将来是有美丽的远景，当主席一死的时候，连他自己的妻子也被抓起来，整个的世界上面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无论你讲民主也好，你讲共产也好，无论你讲独裁也好，你讲君主也好，这个世界上面永远找不到一个地方会有平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没有一个人他可以说我从来没有犯过罪，我从来在我的内心里面都是非常善良，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不对的事情。你原谅我这样的讲，我们今天不是怕犯罪，我们是怕犯了罪会给人家知道，所以我们偷偷的犯罪，暗暗的犯罪，人不知鬼不觉的犯罪。我们所怕的就是别人会发现。你到在了美国，每个人有差不多有汽车，你开了半个钟点以后，人家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所以你可以为所欲为。我并不是说所有我们中国的同学们是这样子，不，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时候，我们做了许多的事情，我们以为没有人知道，我们以为这些的事情神不知鬼不觉。弟兄姐妹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我不要各位举手，我怕举手以后有一些人他会借着这个来蒙蔽自己的心。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不像别人，他做这个事情，他做那个事情，可是我并没有做这些的事情。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罪的定义是什么，圣经里面并不告诉我们说杀人就是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凡是恨人的人他已经犯了杀人的罪。你绝对不会杀一个你说不恨的人，对不对？你可能故色，可能偶然的你伤了任何一个人，可如果你不恨这个人的话，你就不会杀这个人。所以圣经是从根本的问题来讲，虽然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杀人犯，可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你从来不恨过一个人。有的时候你咬牙切齿的，你如果能够的话，你就盼望能够杀死这个人，盼望他死了比较好。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当中没有每一个人犯过奸淫的罪，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的思想里面犯了奸淫，我们就是犯了奸淫的罪。很多的时候我们用很多好听的话语来讲，我们说我们从来没有偷盗过别人的东西，可是我们用揩油来讲，我们说把别人的东西顺手牵羊到我们的地方去，哎，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我可以占为己有。圣经里面告诉什么时候，当我们有贪心的时候，当我们有贪心的时候，我们已经犯了偷窃的罪，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经里面把每一个人都圈在罪的里面，什么地方有罪，什么地方就没有平安。罪进到人的心灵里面，人头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平安。所以当人犯了罪以后，人就躲起来了，人就在树林里面躲起来，他们不愿意看见神，他们不愿意见神，因为有罪的人，他们正好像有犯罪的人不愿意看见光一样。有的人叫我一件事情，从前我说没有想到过的。我有次住在一个地方，有很多的贼，他说那个地方的贼非常厉害，如果你看见了，你千万不要想，千万不要想，你千万不要用电手电筒你去照他，你一照你的命就没有了。特别那些他们有枪的人，他看见什么地方有光，什么地方就开枪，这是最好的一个目标。他如果你要照的话，你要把电筒放得很远，这样的话你不会开枪开到你自己的身上。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人，当他犯了罪以后，他开始头一步事情就是要远离神，他就是离开神，他不愿意见神。你原谅我再一次的讲，有许多的人反对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反对他所做的事情，基督教不同意他所做的事情，所以在他的内心里面他不愿意听，他不愿意看见光，他不愿意接受光。有许多的时候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一面听到一面在那边对抗，因为罪叫我们离开了神。耶稣基督的办法，耶稣基督的方法，就是说耶稣不是单单要你修改，不是修改，不是 repair， 耶稣的办法是 recycle。 当你一个瓶子破了以后， 你不是说我再把它修补修补，把这个瓶子完全放在火里面，把它烧了以后重新再磨出一个来，这个是耶稣的办法。耶稣基督能够 recycle your life， 能够叫你那些污秽的生命变成功，变成更干净的生命，叫你那个软弱的生命能够变成刚强的生命，叫你那个有罪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生命，叫你那个软弱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刚强的生命。耶稣就到世界上来，耶稣不是用世界上的办法叫你修改，叫你修，叫你将功补过。耶稣就说你不能用你自己的办法做什么，我把我的生命赐给你。我常常欢喜这样的思想，有很多的人就是欢喜用他自己的力量来帮助他自己，特别在我们当中有些好强的人，说我们应该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改造我们自己。我相信你是很有力气的人，你能够把这个桌子一个人抬起来，你能够把另外一个人抱起来，有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自己抱起来？ You want try？ 中国有个文学家，他本来也是新州，也是绍兴人，他的笔名叫做卢迅，他讲过一句话，你没有办法用你自己的手抓住你自己的头发叫你的脚离开地面。 Do you want to try？ 我想你不要试，在我们当中一定没有，有一些今天上流社会当中的人，很多的人戴假头发，那更不能试了。你没有办法用你自己的手抓住你自己的头发叫你的脚离开地面，你可以跳，可你没有办法把你自己提高，没有办法。我们虽然用很大的力气，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们很有才干，我告诉你，我们的人是非常的有限，我们的眼睛太远的东西你看不见，是不是？太近的东西你一样的看不见，太大的东西你拿不起来，太小的东西你一样的都拿不起来，你同是一样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听这个声音，你知道，太低的声音你听不见，太高的声音你一样的听不见。光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是很有限，有一些光我们根本看不见，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的光，我们的耳朵有限，我们的眼睛有限，我们的力气有限，我们的人有许多的 limitations。 我们承认我们不过是一个人，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方法不是教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来改造我们自己，耶稣基督是那是告诉我们说，像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三节说，叫我们从死里面活过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到第十节里面说，叫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有上帝的仁爱与公义在里面。在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叫我们有重生的息和圣灵的更新在我们的里面。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里面说，叫我们既从罪里面释放以后，叫我们能够与基督的与神的性情有份。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叫我们已经出死入生，离开黑暗进入光明。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要叫人有一个奇妙的改变。当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个被鬼附的人本来是住在坟墓里面，后来当耶稣的医治了好了以后，他的生命改变了。他在坟墓里面住的时候他的衣服也不穿，他在坟墓里面住的时候用石头打自己的身体，打自己的身体。今天有很多的人用某一种的东西伤害自己的身体，他还觉得这是一种享受。当一个人被神所改变以后，撒盖当他从树上面下来的时候，他的 sense of value 他改变了，他的价值观就改变了。他说，如我又愿意把我一半的财产给穷人，如果我撒盖当他从树上面下来的时候，他的 sense of value 他改变了，他的价值观就改变了。他说，如我又愿意把我一半的财产给穷人，如果我敲了水的竹缸，我就还他四倍。从前的时候他是三月三十一逢山敬也是，一天到晚的算盘就是三月三十一逢山敬也是，他所想到的就是怎么样子对他自己有帮助。当他的生命改变了以后，他的价值观改变了。像保罗说，这是我从前以为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经为着他丢弃凡事，看作粪土。亲爱的， 弟兄姐妹们，当基督耶稣的生命进入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的时候，这个人的生命就完全改变了，这个人的生命就有一个不同的改变。正好像为了这个缘故，所以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告诉你，你必须要重生。怪不得尼哥底母听见这句话的时候，他吃了一惊，他说，只能怎么能够有这事呢？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亲爱的同学们，今天我们常常用人的方法来思想神的事情，我们用我们的头脑，我们用我们有限的头脑，我们来思想一切关于神的事情，我们说非要我想通了我才能够接受。有一次我在 Texas 见到有一位女同学，她非常聪明，她是在做 postdoctor， 她是念数学的。你原谅我讲，我的数学很差，在学校里面，所以我对念数学的人我特别钦佩。你原谅我再说，姐妹们，你原谅我讲，我不是说看不起姐妹们，特别是一位姐妹，如果她念数学的，我总觉得她是了不起。这位女同学非常非常的好，她头一天晚上她跑来问我一个问题，到周牧师，我已经参加查经班很久，我有很多问题要问你啊。我说，你念数学的，你有很多问题要问我，我说我恐怕不能回答。他除非你把这些问题都给我解答了，我才信耶稣。我说，我老实告诉你，我不能给你解答任何的问题。他为什么呢？我说知道的很有限，而且我说今天晚上就是给你解答了十个问题，我不能担保你明天你就没有问题了，对不对？明天你还有问题，我不能担保你解答了问题以后你就会信耶稣。我说，就是说昨明天晚上我再给你解答了另外十个问题，我不能担保你后天你就没有问题了。你知道，越聪明的人问题越多，一个笨的人呢、笨头笨脑的，别人苦他什么脑子都不动都不想，他毫无问题。一个聪明的人呢，自己苦，在那边一天到晚找问题，没有问题也在想问题，所以他的问题越来越多，思想很苦。他说，那么耶稣能不能够解答我的问题呢？我说，耶稣也不来解答你的问题啊。他耶稣也不来解答我的问题，那他这是什么话呢？我说，我做一个比方告诉你，你在晚上的时候，如果你跑到这个房间里面来，有很多的椅子在那个地方，你一进来以后，你这里一撞那里一碰，你说这个什么，我说椅子，那个什么，我说椅子，你再走，一直走，一直碰，一直碰，一直碰，后来你碰着一个东西，你说这个什么？我说这个是钢琴。你说这个是什么？我说这个是讲台。你说这个是什么？我说这个是这个 PA system 的呀，这些的东西，你到处在碰，都在问，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开灯啊。问题很简单，没有光，没有光，所以你到处都在碰，都在那边碰，你有很多的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你把灯一开亮。哦，你都看见。我并不说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啊，你不要以为做了基督徒啊，凡事平安，毫无问题。这般基督徒是毫无问题的人，所以做了基督徒。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告诉你，我不懂的事情多得很了，我不知道的事情比你可能还多。那么你说你为什么信耶稣呢？我告诉你，当你把灯开亮了以后，并不说这些椅子都不见了 disappear，没有椅子了，所以你毫无问题了。不是，椅子还在，钢琴还在，桌子还在，不，这些东西已经不会再 bother 你了。并不是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把所有的问题通通解决了，那说这些的问题在他已经不成为问题了，这些的问题在他来讲已经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并不是他完全都懂了。我说，你回去好好的祷告。他答应我，我告诉你，第二天早晨他来看我，他昨天晚上我祷告了，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忽然看见一件事情，不是说真正眼睛看见，他说我 discovered I realize one thing， 我发现一件事情，我要知道一切关于神的事情，如果我完全能够懂得神，那我就是神啊。我承认我不过是个被造的人，我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不能懂得，正好像一个蚂蚁不能懂得人的事情一样。如果一个蚂蚁能够懂得所有人的事情，那这个蚂蚁就是变成人了。 他说我忽然 discovered 我不是神，所以有很多的事情我不能完全的懂得。我在那个 condition 下面，我 accept 我自己承认我不是个人，我发现我心里面有个极大的改变，我忽然看见了好像有光在我的前面，我忽然看见好像 enlightened 在我的里面有一个内在的光出现了，我发现我的人生观改变了，我的人就不行更像以前一样。他我在那个地方我就感谢神了，我虽然从前是不承认有神，我不懂得有神，不在那个一秒钟之间我就好像面对着神，我的信心好像跳过了一个 breakthrough， 我就突破了我自己那个庄严在我的里面，我穿破了这个以后，我忽然所谓恍然大悟啊，我就开始祷告了。我说神啊，我从前不认识你，我现在承认有你的存在，你在今天晚上光照我，改变我，叫我能够接受你。第二天早晨他看见我的时候满面笑容，他我今天一早醒过来，我等不及要告诉你这件事情，他我已经因为没有看见你，我已经看了好几张圣经了，他我看圣经的时候我的完全看法不同了，他我再告诉你，我今天早晨看整个的世界都不一样了，我看见好像每一棵树都在那边叫，我看见每一个露水，我看见每一个石头都跟以前不一样了，他我有一个新的改变在我的生命里面。亲爱的同学，尼哥底母不懂，尼哥底母虽然是一个老人家，他自己承认人已经老了，可能怎么能够重生，他是个宗教家，他是个法利赛人，他是个政治家，他是个犹太人的官，他是个教育家，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难道他不明白这些的事情吗？他虽然有这些的思想地位在他的里面，而且他是一个寻求神的人，这个人夜里来见耶稣，可能在白天是很忙，或者在白天是他不敢来看耶稣，他到夜里的时候来看耶稣，他称为耶稣是 rabbi， 称为耶稣是教师，他说耶稣啊，你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今天有很多的人知道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可他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不已经重生了，一个人真正重生以后，他的家里面的人能够知道，他的姑妹能够知道，一个人真正重生以后，他自己能够有一个 assurance。 我不知道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多少的人，虽然你在教会里面很久了，虽然你曾经参加教会的聚会，甚至于你共受了洗礼，你原谅我，不要欺哄你自己，你不要说我是从小在教会的家庭里面长大的，我愿意再一次的说，上帝只有儿子，上帝没有孙子的。你不要说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是基督徒，所以我是上帝的孙子，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是上帝的儿子，那我是上帝的孙子。我告诉你，上帝也没有女婿也没有媳妇的，你不要以为你跟一个基督结了婚你就成为上帝的女婿了，上帝的媳妇了。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重生，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跟神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哦，因为你有了这个直接的关系以后，你的生命就显得更丰满，你才能够讲到在基督里的长进。如果你没有真正神的生命，你怎么可以讲到长进的问题呢？我觉得这是个根本的问题。有许多的人说，我为什么要跟你原谅？我说我不是说今天下午有一位弟兄问了这样的话我才这样的讲。有的人说我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长进，我现在先问你，你有没有重生？如果你还没有生下来，你根本就不能有一个长进的光景。头一件事情你非要搞清楚了，不是单单说我信就够了。哦，你说难道信还不够吗？今天有很多的时候你相信一加一等于二，可是 so what， 这个对你这样的相信并没有一个极大的改变。这里所谓的相信是什么呢？这里所谓相信，你就是接受神的生命进入你的生命里面去。这里的相信就是说，在神面前承认说你是对的，我是错的地方很多，我在这里是个罪人，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当你这样的承认，当你这样的悔改，一个人重生以前先要知道他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我告诉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做一个人的悔改呢？一个人的悔改，悔改就是他方向的转变。有一个小兵，他参加了一个特别的聚会，哦，他唱有首诗说悔改悔改快快要悔改，他一直在那边唱这首诗，他的班长听了以后心里面不太顺耳，他说王德胜，有你告诉我，你老是唱悔改悔改，啥叫悔改？什么叫做悔改？他报告班长， 悔改。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你告诉我什么叫悔改。他说，报告班长，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他说可以啊。他现在我做班长，你做小兵。他说好，几分钟的时间我答应你。这王德生一做班长的时候，他说立正，这个班长就立正，他向后转，他就向后转，他开步走，这个班长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前面是条河，前面是条河，他还在一直那边走。他想糟糕了，这个小兵王德生他现在要我下水了。当他刚刚要到水边的时候，忽然说向后转走，他转过来了，跑到王德生的面前说立定，他就立定。他报告班长，这就叫悔改。他你搞了半天还没有讲清楚啥子叫悔改。他我告诉你，本来你是向着那个水在走，是灭亡的路上在那边走，有一天上帝说向后转走，你转过来了，这就叫悔改。你离开了黑暗归向了光明，离开了魔鬼归向了神，离开了死亡进入了永生，这就是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一个人悔改的时候，哦，在他的心灵里面，他的姿色，他的感情，他的意志不落在那边工作。他在姿色上面，他开始对罪有一个认识了，他在感情上面对罪有一个懊悔了，他在意志上面他做了一个决定，对罪有一个断绝了。哦，弟兄姐妹们，今天有很多的人问，为什么我一定要这样的表示呢？耶稣基督说，如果你不在人的面前承认我，我在众人的面前也不会承认你，在父神的面前也不会承认你。这个是一个意志上面的决定，正好像当一对新婚的，当对年轻的人在牧师的前面，牧师问他们说 Do you take this woman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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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h？ 这个男的孩子说 I do。 这个就是你意志上面的决定， I do。在这里你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在撒旦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承认，有这样的一个表示，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哦，当那个时候神的生命就进入在你的里面。你可以说，主啊，我凭着信心接受你的生命进入在我的里面。今天耶稣还是讲同样的一句话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必须要重生。耶稣不是问你宗教的背景怎么样，耶稣不是问你家庭的背景怎么样，耶稣不是问你平常的生活怎么样，耶稣问你将来你有没有神的生命。什么叫做永生呢？永生就是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因为神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你的生命就有神的生命在一起。我们不必说信耶稣上天堂，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当你现在跟随神，神到哪里，哪里就是天堂。不是一定说地狱是因为痛苦的地方，我告诉你，什么地方没有神，什么地方就是黑暗。在一个黑暗的地方里面，你永远不会有快乐。什么地方有神，那个地方就是，你原谅我讲，就是在一个地狱里面，有了神比没有神的天堂来得好得多。因为天堂里面没有神，天堂也不过是黑黢黢的。你住在皇宫里面，如果这皇宫是黑的，你要不要住？我到过几个地方参观他们的皇宫，有一些古老的国家，他们的皇宫里面暗得不得了。你说让我住在这样的皇宫里面，我情愿住在一个简单的房子里面，有窗有太阳，我觉得好得多。今天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叫做得着永生呢？得着永生就是得着了神自己。我再回到我开始的时候所讲的，基督耶稣的道理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说，我们所信的神能够进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就完全改变过来了。当他的生命，当他的灵进入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正好像有个 new management， 我们的生命不像从前一样。我们从前的时候，那个开车的人是醉酒的人，所以我们的车子东窗西碰。我们现在换了一个驾驶的人，这个驾驶的人懂得怎么样子开车。你的生命有目标，你的生命有前途，你的生命有平安。我现在在今天晚上最后的一次聚会里面，我要恭恭敬敬地问弟兄姐妹们这个问题，问亲爱的同学这个问题，你需要不需要接受神的生命？你愿意不愿意接受神那永远的生命？我不是问你已经参加了查经班多久， 我不是问你已经参加了教会或者你受洗了没有，我是问你有没有得着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我愿意恭恭敬敬地问，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位你说，主啊，我愿意凭信心接受你的生命进入在我的里面，有这样的人请你举起手来，好吧？谢谢主，举得高一点，举得高一点。我不是一定说你要低着头闭着眼睛，因为这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情，这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你不要头转来转去看别人，每个人都看着前面。我要求每个人高一点的举起来，你自己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决定，你说我愿意得着神的生命。还有哪一位举得高一点，有哪一位你说我愿意得着神的生命，我愿意做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从前的时候 I'm not quite sure but tonight 今天晚上我愿意接受神的生命在我的里面。还有哪一位，有的请举手，谢谢谢谢。还有哪一位举得高一点，我要求举手的人恭恭敬敬地站起来，好吧，从你的位置上面站起来，感谢主。还有哪一位你自己知道你还没有重生，我不要各位低着头闭着眼睛，我愿意你在众人的面前承认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我愿意你自己有一个勇敢的心说，今天我要得着重生，我要求主借着信心把他的生命赐给我。还有哪一位坐着的人，如果你的心里面受感动的请你站起来，好吧。我在这里向着你挑战，我在这里靠着神的恩典说，谁愿意接受神的生命，你能够勇敢的从你的位置上面站起来。还有哪一位，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应该勇敢的有这样的一个表示。还有哪一位，如果有的请你站起来。现在请各位低头祷告的时候，我要请站着的这几位跟着我祷告在神的面前。我讲一句请你跟着我讲一句，有哪一位如果你心里面受感动的，你觉得你应该站起来的，也请你恭恭敬敬地站起来跟我们一起的祷告。如果你的心里面不平安的，你知道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催促你，叫你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不要放过这个机会。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晚上，昨天晚上我有头一次的讲到，今天晚上是最后的一个晚上，我盼望你不会失去这个机会。还有哪一位，如果你的心里面不平安的，你不要失去这个机会，你不能怪我，你不能说周牧师当我要站起来的时候你已经结束了，我给你有足够的时间，我可以指给你看什么地方有水可以喝，可是我不能勉强你喝这个水，你需要自己在神的面前接受神永远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这是件非常神圣的事情。我们在这里恭敬的祷告，我讲一句请你们站着的人跟我讲一句，求耶稣救救我，我愿意接受您的生命进入在我的里面，求你饶恕我的罪，求你圣灵住在我的里面，我知道我成为神的儿女，我愿意跟随神，求神带领我。我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的仆人再一次恭敬诚实的把今天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位交在你的手里，有一些可能以前是挂名的基督徒，今天他们愿意接受你的圣灵进入他们的心灵里面做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也有今天是头一次站在你的面前有这样表示的，我们为着他们感谢你。主，你是信实可靠的主，当你应许拯救我们的时候你就永远不改变。主，我们特别把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已经受感而不动的同学们朋友们交在你的手里，主，你已经感动了他们，求你不会放过他们。主，你今天晚上在他们的心里面做工，一直等到他们能够完完全全的认识了你，完完全全的承认你做他们的救主。主，求你从今天开始你在他们的心里面做奇妙的工作。我们把今天晚上的聚会再次恭敬的放在你的手里，把你的话语放在你的手里， 因为你的话是不突然返回的。主啊，你的灵在人的心灵里面要做奇妙的工作。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谢谢各位。
这是信诚中国教会免费出借和低价出售录音带的侍奉工作。我们的目的是要借着录音带的侍奉来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神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心中，要我们借着录音带将神的话以各种不同的方言供给全世界各地华侨的需要。我们热切盼望您能利用录音带来完成以下各项工作。第一，领人归主，向您家人、亲戚、朋友、邻居传扬主恩惠的福音，使他们都能得着神所赐的喜乐、平安和永生。第二，坚固信徒的信心，使他们在属灵上越发增长成基督的模样。第三，使信徒更加认识神的慈爱和大能，愿意全心依靠他过快乐的基督徒生活。除此以外，我们更盼望您能在自己教会成立录音带的图书馆，使更多人蒙福。如果有任何需要，请来信和我们联系。通讯地址为 P.O. Box 39455 Cincinnati, Ohio 45239。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录音信息。